昼夜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的母亲和兄弟来到他那里，因为人多，不能到他跟前。有人告诉耶稣说：“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站在外面要见你。”他回答他们说：“听了天主的话而实行的，才是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天主的话语常常有一种不近人情的味道，不近人情的力量。其实从亚伯郎开始，整个圣经都有这种精神。那这种精神是什么？他要扭转这个世界以血缘关系所建立的一个体系，一个架构。我们这世界的文明最早就是从宗族啦，从亲情友情，就是从这个血缘关系而出发了建立起来的。那这个血缘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大厦，看似非常稳固啊，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个姓，一个祖先，所以每个民族都有个大和民族啊，什么华夏民族，每个都有不同的，好多每个都有这个民族。其实这个民族它都是以表面是以血缘关系作为纽带的。咱们华夏啊，华夏或者叫炎黄子孙，它都是讲的这个也是血缘关系。但是事实上发现这个血缘关系非常不牢靠，所以我们这个华夏或者是炎黄也只是个象征意义上的，它实际上不再是这个血缘，而是一种文化的象征，表示都接受这个汉的文化，这个体系就叫炎黄或者叫华夏。会发现了为什么有这种变化呢？就是血缘关系看似是最凝固的、最有力量保障的，但是一旦它被攻破的时候，它也是最脆弱的，而且是最残暴的。发现人类之间杀戮最凶最猛的，往往还是就是在亲人血缘同源之间。特别是自从有了皇帝制度之后，你会发现那杀戮最厉害的就是你身边最近的人，八竿子打不着的其实没有什么深仇大恨。越是啊离这个宝座比较近，那当然威胁这个宝座的就是血缘关系最近的，所以越是血缘关系最近的，越杀的要不留情面。所以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事实再看福音的话，发现天主的话不是残忍，而是他重新要创造我们人类。他没有否定血缘关系。耶稣今天的这个圣经，耶稣的话，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那听了天主的话而实行的才是我的兄弟，他没有否定，他做了一个秩序，这是我的兄弟姊妹。但是那遵守天主的话的才更是我的兄弟姊妹，他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血缘关系要建立在信仰上的这样的一个次序啊。如果我们没有把天主看成是一个一切的基础的这个次序，那血缘关系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在物质利益，在这个权力地位面前，血缘关系非常非常的脆弱，经不起一击啊！而且是最最可悲的也是这个关系啊！所以我们看从亚伯郎开始，天主就是以信仰这个体系，以信仰天主才是建这个民族的那个根基。按说伊什玛尔也是亚伯郎的儿子，但是在这里伊什玛尔代表血肉生的，伊萨格代表信仰所生的，所以他这里面就有了一个这样的线，只有信的所生的才是亚伯郎的真子孙。所以主耶稣今天的话就有点这种，我们看似这种无情，看似这个，其实他要扭转 我们这个世界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这一种在空中架起来的这么一个楼阁啊。怎么是空中？因为不要天主呗，不要信仰，只是在亲情之间架起来这个大厦啊，其实最脆弱啊。不光是过去，包括现在，我们看很多兄弟姊妹啊，我们看现在人的关系比以往更加脆弱。你说过去吧，我们说了，在这个皇帝了，在这个朝廷，在这个皇族之间血缘关系比较脆弱。今天呢，我们看今天包括夫妻之间的关系，就不要说兄弟了，包括夫妻之间的关系都非常脆弱。有的看着好也只是一个表面，当你真走进去了，你发那个关系，所谓的大家同乐，所谓的我们是大家，我们是一个家族，是多么里面捉襟见肘，里面多么多么啊的残垣断壁一样啊。所以耶稣要那么这所有的这些搞的这些都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和天主的关系的断层，导致了一切都不能再建立真正的关系。那个基础那个根儿如果不奠定下来，你在一个空中所建起的楼阁看似再紧密再完善，无论你是借，其实再说的深，无论你是借着，其实这个借着这个血缘关系所建立起来的大厦，而血缘关系又在上面建立起的政治大厦，我们看基本上的政治体系也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后来就是血缘关系的升级版，就变成现在世界上的一个体系。还是就是说，我们是有一个目标，我们是一伙，他们是一伙，我们是一伙，用这个一伙一伙，好像我们现在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思想，我们就建成一个团队。其实它也是换汤不换药的，只不过是血缘关系的升级版而已。发现血缘关系靠不住，于是打成一个升级版，啊，联合一群人，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和思想，我们再建立一个团队，啊，要和天主抗衡。其实和天主抗衡就是要建立一个不需要天主，天主要靠边站。啊，再升级版了就是也要天主，啊，天主只不过是个摆设而已。我们就看这个历史上这个，那么主耶稣天主的福音就是要重新修复我们人类的秩序。人类没办法建立一个真正的和谐的秩序，除非天主自己。那么他拣选亚巴郎，整个圣经我们看就是天主的这个创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到耶稣基督达到圆满。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核心，只有围绕着他，我们才是一个完善的一个体系，离开他就没有上天之门啊！耶稣基督就成了唯一的那个根基，那个体系，他领着我们投奔到父，在他内建立起了一个真正的天主子民，所有的人都得加入到这个团队里面，天主子民的这个体系。那在这个里面呢，亲情、友情、血缘得到了真正的保持。只有遵守天主的话，遵守天主的诫命，天主的这个人的血缘、人的兄弟姊妹的感情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持啊。所以这福音是啊，今天的福音啊，实际上是很挑战这个世界的，但是也是很美的，让我们去看啊。另外呢，今天是金大建啊的殉道日。那我们看这个，如果用今天的福音看似这种无情，更让我们了解殉道。因为殉道是要把圣经、把天主的精神，要把天主的，不光是天主的那种虚无的，不是虚无的精神，而是要实践天主的话语，那必然和另外一个话要对着来。那个话就是世界，以血缘、以帮派、以个人主义，或者以无论是各种形式的体系的价值观所建立的这一个体系，要和它对着干的。因为你要宣讲天主的圣言，天主的圣言要实践，不是光一个人实践，要人类都要实践天主的圣言，那你和另外一个话语在支撑的世界就要对抗着来。所以那就显出了那种不近人情，那种刺耳，谁是我的兄弟，谁是我的姊妹。好像耶稣否定了圣母玛利亚兄弟姊妹的关系，不是。耶稣说这话是什么呢？天主的新的子民，天主新子民是需要和另外一个子民，巴比伦的子民是要对抗的。而这个对抗，因为我们靠的不是 世界上的刀兵剑戟靠的是天主，靠的是对他的信赖，因此你感受到被刺痛，感受到不近人情，感受到天主的话特别的让人不能接受，那就对了啊。本来这条路就是不容易被人接受啊，从我们小的时候踏上这条路的时候就知道这条路不是顺风顺水，不是一帆风顺，顺风顺水哪地方都顺了就不是这条路了，很正常啊。而十字架又不是那么清晰的，有时候十字架是非常复杂非常混乱的，叫做方济各不断用一个词叫复杂的情况，不是那么简单的。有为什么？因为那个与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那个精神大厦，那可不是个简单的，它是一个智慧，最智慧抛去了其他光剩下精明的这么一个建立起来的这么一个体系，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你能把它攻破，黑就是黑白就是白，那是一个很复杂的。所以呢没有对天主那份简单的执着对抗不了这种复杂，可是简单在复杂面前就显得小孩在大人面前一样，你的软弱，你的一切都呈现在他面前，好像你的失败是注定的一样。这就是殉道圣人，殉道圣人给出我们的面貌就是这样，就像一个小孩子，就像圣女伊涅斯啊，就像圣女泽吉利亚，面对着罗马帝国，他们就是这么一个小孩子，他们能做什么？他们除了对天主，只有对天主的信赖，他们没有任何武器，但是他们却是这个世界真正改变这个世界的希望啊。所以今天我看一篇文章，也是金大健啊，就是韩国社会做的一个反省，说金大健是韩国教会的一个真的是一个啊一个精神支柱啊。这个圣人岁数不大，曾经到过中国的现在的吉林省了的，在那地方我去过，有一个教堂，还有一个金大健，他曾在那个当过本堂，好像是朝鲜嘛，那个啊，这个圣人，所以殉道圣人是什么？是教会的希望啊，特别是今天默想圣人的这个啊这个道理，默想圣人的言行，更让我们知道福音真的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希望啊，它是世界的顶流支柱，它是当世界败坏啊，没有价值观可言，没有精神，没有任何那什么可言的时候，圣人圣女们他们用鲜血，他们用生命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天主在万有之上，那绝不是一句话啊，他也给了我们希望，就是天主借着脆弱的人得胜了这个强悍的世界，也得胜了这个聪明绝顶的世界啊。他们付出的代价就是他们软弱的生命，而这个软弱的生命天主却借着他得胜了强大的世界。所以让我们借着啊今天这个圣殉道金大健啊，这位殉道圣人啊，他是韩国一个代表的殉道圣人，也赐给我们在一个任何时代，不是光一种莽撞的冲劲儿，好像不怕死，不是光那个，而是带着天主信德的智慧的那种勇敢得胜这个世界。